我们今天是庄子，我们来看这一段啊。颜渊问孔子说：“我曾经在商生过渡摆渡人驾船的技艺，真是神妙。”我问他：“我可以学吗？”摆渡人说：“可以的。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假如善于潜水的人，即使他未曾见过船，他也能够熟练的驾驭。”当我进而问他怎样学习驾船的时候，他却没有回答我。请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孔子就说了：“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这是因为他们习性适应于水而触之泰然。”至于善于潜水的人，他即使没有见过船，他也能够驾驭，是因为他眼里的深渊就像陆地上的小丘，他看待船，犹如看到车子在倒退一样。船的覆没、车的倒退以及各种景象展现在他眼前，却不能扰乱他的心。他到哪里都非常从容啊，他都非常从容。用瓦器作为赌注的人，心地坦然，格外极高；用金属带钩作为赌注的人，心存疑惧；用黄金作为赌注的人，则头脑发昏，内心迷乱。各种赌博的技巧是一样的。而有所顾惜，那就是以身外的物为重了。大凡对外物看得过重的人，内心世界一定是笨拙的。好，这个是衔接上一次的这个庄子。其实，稍等。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你特别专注于一个外物的时候，你专注于，上次提到专注于游戏机，专注于某一个外在令你着迷的人。或者着迷的事物，一块蛋糕等等。当你专注于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程度上就进入了无意识，进入了一个迷失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当你以身外的物为重，把外物看得过重。你的内心就一定是笨拙的、粗笨的，你的内心就一定是迟钝的。即使你在打游戏，你显得好像手脚很敏捷，但其实你依然是迟钝的，无比迟钝。即使有人从你身边走过，你也完全没有感觉。因为你的注意力有90%已经丧失了，你只剩下了10%甚至更少的注意力给屏幕，剩下的90%、95%甚至更多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一定是非常的笨拙，在那个状态下。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当一个人一旦聚焦，他就变得无意识，他就变得丧失了一个完整的觉知状态，他就变得对大多数的场景没有任何的意识，只对一小块非常小的非常狭窄的一小块很有意识。而当一个人变得渐渐打开他的意识宽度，变得从聚焦的某一个点上撤出的时候，他的觉知开始变得敞开。但是觉知变得敞开还只是第一步，还只是第一步。你要达到像那个潜水的人那样，似乎仅仅是打开还不够，完全不够。你需要一些更加精深的东西，他这里提到，如果一个潜水的人，他看到船的时候，就好像看到陆地上的车子一样，熟悉。他看到船在翻覆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这个车子在倒退一样。达摩在四行观里面曾经提到过，他说一个了悟的人，他应该回到这个法界里来，他不应该随着了悟融入那个空性，融入那个源头，再不回来。反而一个了悟的人应该回到法界当中，回到法界当中干什么呢？他说他应该回到法界当中颠折狼狈，也就是他必须回来，而且经历各种的颠折狼狈，经历各种各样的场景，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经历各种各样的味道。他应该尝尽人生的百态，他应该尝过所有的东西，他应该了知白天跟黑夜，他应该了知春夏跟秋冬，他了知每一样东西。 就这样，它会变得那个像那个潜水员一样。变得娴熟，所以当一个人意识一旦展开以后，他要做的事并不是躲到深山里去，他要做的事正好相反，他要做的事是。而当他再一次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似乎跟你一样，在吃饭，在睡觉，在砍柴，在担水。他似乎做的事情好像跟你完全一样。你在表面上好像看不出他跟你有什么区别。表面上他完全跟你一样。但在他的里面，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曾经有人问一个马祖门下已经开悟的一个老禅师，他说：“我在吃饭睡觉的时候，跟你在吃饭的睡觉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小门徒问他，这个老禅师说：“很不一样。”他说：“当你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是思想，无论你睡着了，还是醒着，还是吃饭，还是在做任何别的事，你满脑子都是思想，你的思想跟你做的这些事纠缠在一起，相互缠绕。”永无停止。他说：“而当我在吃饭睡觉的时候，我的吃饭就是吃饭，我的睡觉就是睡觉。我除了吃饭跟睡觉这两件单纯的事以外，没有第三件事。也就是他同样经历的，跟你一样的场景。”情况下，你已经纠葛在其中了，而他完全没有纠葛在其中，他依然是一个旁观者，他依然是在他的全然的敞开的觉知下，他依然是一个超越者，他在以超越的方式重新经历人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体验了一个超越的无限觉知的时候，你真正要做的事是重新经历你的人生。这点很重要。当你没有在超然觉知下重新经验一遍这个人生的时候，你不会有经验，你不会有像潜水者这样的经验。你曾经的那些经历，都是跟外在的场景纠葛在一起的经历，他们不算数。你还没有经历过。在同样的场景下，不纠葛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味道？所以，当你一旦获得了这个统一的觉知以后，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回到山洞里，你真正要做的是重新开始经历一遍你曾经经历的这些所有的生活。忽然，当你以无限的觉知，当你以超然的态度 经历那些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本来令你会烦恼的事，本来会刺激到你的事，本来会深深的留下痕迹的事，忽然，在一个超然觉知的背景下，他们都变成了只是游戏而已。他们不会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你变得娴熟了。你变得很娴熟了，你在潜水的过程当中变得很娴熟了，对他们。好，当你做到了这一步，这一步在禅宗来说需要至少10年，它不是1年2年你能够变得很娴熟的，它需要至少10年，它需要一个周期。实际上，我们如果精确的讲，它至少需要7年。因为7年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周期，你又在这个周期里从0岁活到了7岁，无论你有多老，而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命运周期存在。如果你学过四柱八字，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大运，啊，有的大运是7年，有的大运是9年，有的大运是12年。但总是在这几个数字范围之内，所以你的大运，你的7年的大运，9年的大运，就意味着你生命以同样的方式，以同样的频率又回来了。你会发现你在大运里面，你的大运的第一年跟大运的最末一年中间这7年或者9年当中，你会再一次碰到上一个大运的同类型的事件。比如说，你在大运的第一年，你会碰到一个这样类型的男人，或者这样类型的女人。你在7年以后的第一年，你也会碰到一个这样类型的一个同类型的人，可能并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升级版的人。可能并不是同一件事，可能是一个升级版的事，或者是一个降级版的事，都有可能。它是升级还是降级，取决于你的频率在经过7年以后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升高了，你就会碰到与你升高频率同频的那一类人。如果你的频率经过7年反而降低了，那么你在7年后的第一年会碰到一个比你上一个7年频率还要低的同类型的人，或者同类型的事。所以你的每一次大运都是意味着你又开始从头来过一遍了，从头开始学习你的命运。你并不会碰到同样的人跟事，但是你会碰到同样类型的人跟事，只是你没有认出来。你觉得你碰到的人跟事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不是。你如果仔细考量你每一个大运的周期当中那些人跟事，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微妙的雷同点，包括那些人都有。你在每一个大运里面都会碰到一个差不多时间段的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啊，如果你的大运在第一个大运的某一年，第五年或者第六年，你会出行，也许这个出行是，你当时是个孩子，你从你的乡下来到了城里，上小学，然后在你的第二个大运的同一个六七年左右的时间，啊，不一定很精确。但是同一个差不多的时间前后，你发现你又有了第二次出行，也许这次你是出国，啊，或者这次你是到某某地方去，都有可能。所以你会发现你在每一个大运里，你都碰到差不多类型的事。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轮回。你的灵魂以这样的方式再让你进入一次同一个类型的学习过程。如果你在你第一个大运，或者在你某一个大运里面，你正确处理了你遭遇的某件事，或者正确处理的某件。某一个人，比如说在你的某一个大运里，你在第三年你会碰到一个非常纠缠你的一个无理取闹的人，而你在那一年，你怎么都无法处理好他，他让你极度烦恼，他让你无计可施，他几乎是你的克星，你无论怎么着，你都打不过他。而这个人在你第二个大运的同样第三年，也许还会出现，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会是同类型的人。他又来了，因为你没有过关，你知道吗？你没过关，他就必须重来，直到你过关，直到你学会如何面对他。所以在第二个大运里，同一个类型的人，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这很重要哦。我希望大家重新思考你的过往的经历，重新用你的笔记下来，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真的有一些奇怪的共同点。你在每过多少年的同一个时间点，总会碰到类似的人。那什么时候你不会再碰到了呢？只有在某一个大运里，你再一次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不是同一个人哦，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你再一次碰到同一个类型的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变得更成熟了。也许当时你已经了知怎么样用一个无限的意识来面对他了。此时他又来了，你用你的无限的意识来面对同样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在你的无限意识里看着他无理取闹，而他的无理取闹似乎完全无法触及你，这只是他自己的业。你知道，有的人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其实跟你无关，那只是他个人的业。他就好像一个泼妇骂街一样，他不知道在骂谁。如果你自己冲上去，你说你难道在骂我吗？那么他就会继续骂下去，而且专门是骂你。但他其实不是，他只是在骂街。而当你在无限的意识状态下的时候，这个人就像一个泼妇骂街一样，你忽然发现。那是他自己的事，那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即使他所有讲的话里边，每一句话都有你的名字，那跟你也没有关系。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业。你只是一个路过的旁观者，你凑巧在他面前，仅此而已。如果你不凑巧， 没在他面前，那么会有别人在他面前。你忽然像那个潜水者一样，你变得娴熟了，你变得对这些浪的运动很娴熟，以至于看到真正的船在翻覆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紧张。这就是你要操练的地方。并不是说一个人了悟以后，他就是万能的，他就是具备力量的，不是。在禅宗提到，一个了悟的人只是一个圣胎，他甚至连孩子都不算，他是一个胎儿，连走路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说他是圣胎，胎儿，他必须经过这些历练。他必须先经历潜水的运动啊，这个历练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让他面对一个翻覆的船。一开始就要面对一个泼妇，你也许会被击倒。你一开始先要从大运的初期开始，你会发现，如果你学过八字，你会发现你一生的大运。我们刚才讲的是阶段性的大运，但是你如果总观你一生大运，它是有一个周，它是有一个阿尔法波形状的。你知道什么叫阿尔法波吗？从低谷到高峰，从高峰到低谷，也就是你的命运本身，它在以照顾到你的方式给你呈现各种各样的事。你在第一个周期遇到的事不会那么猛烈，而第二个周期可能会强烈一点，第三个周期会更强烈一点，一直到达一个顶峰，一直到你能超越它。所以非常奇怪，他似乎有一种特地的安排，而且是为了照顾到你的能力，照顾到你的力量的一种安排。他不会一上来就让你经历最残忍的冲击，不会的。他会照顾到你，除非你失去了那个前面的周期。除非你在前面的30年的周期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利用它，然后在第四个周期，在40年、50年的时候，随着冲击的加大，你觉得你承受不住了。其实，在第四、第五个周期，你本来应该能够超越它的，因为你荒废了前面30年的周期，你没有好好利用那些周期的安排。本来老天爷已经给你安排好，从小学开始一直念到中学、高中、大学，一步一步其实给你安排得很好，让你变得能够顺利成长。但是往往有些人在前面的那些阶段就逃课、不上学、偷懒，他没有学到，以至于当后面的周期来的时候，他就扛不住了。所以你要像那个潜水者一样，你先不是要学习怎么样面对那艘船，你先要学习怎么样潜水，先要在冲击不那么大的情况下先学习面对。这就是大运。所以即使算命，如果你了解它的用意，你依然可以从命运的周期里面学到很多的领悟，达到很多的领悟，它很有用。 所以算命并不是让你逃避，而是让你理解你的命运是如何安排的。你也许并没有达到无限的觉知，并不是一个人必须达到无限觉知的时候，他才能面对这些挑战，不是这样的。即使你没有达到一个无限觉知的状态，如果你能够坦然敞开地面对这些大运的周期，你依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最好的方式是你能够达到这个无限觉知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坦然将会变成一种能够自主切入的状态。对，当你没有无限的时候，你也许这个敞开有的时候无法自主的敞开，无法自主的切入。所以当你一旦有了无限意识状态，你能够自主切入的时候，将会更加的有力量。而在这个状态下，你就要开始做到曹洞宗的第三个洞山五位的第三位，叫兼中智。兼中智说叫火里生莲，你要跳入火焰。一个有无限意识的人，他不是回到上帝那儿，回到天堂里，他是要跳入火焰。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你要成为一个好手，潜水的好手。这个好手就是这里面庄子 里提到的这个潜水者，潜水专家。你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好手。对，两刃交锋不须避。当你面对一个泼妇，当你面对一个打击你的人，你面对一个周期里面注定要出现的人，你不需要再回避了。好手犹如火里莲，你要跳进去，宛然自有冲天志，你要面对他。而当你能够面对他的时候，而当你能够从小的地方，从不是那么强烈的地方就学习怎么面对他的时候，你忽然变得有经验了。在十年前，当他指着你的鼻子骂的时候，你也许仍然是忍着，但是你的心深深的被刺痛。甚至一个礼拜之内你都觉得心在痛。而十年以后，你碰到同样一个人，甚至是升级版的人，升级版的另一个人，他以别的方式，或者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依然在骂你的时候，你忽然觉得他那个骂就好像天空中的鸟叫一样，他丝毫也没有在你的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当你这样的时候，意味着你在你的场景当中已经释放了他，以及释放了他试图要施加到你身上的这些谩骂，你释放了他。当你把他的这些冲击当真的时候，意味着你依然在抓住他， 所以他在下一个轮回，下一个大运，他还会来。而当你在无限当中丝毫也没有被碰触到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释放了属于你这一面的这个场景的业。这个场景依然是你的业，但是你已经释放了属于你这一面的这个场景的业。同样的人，他在骂你的这个人，他也是因为他的业，所以他在愤怒。如果他没有超越他的愤怒，他将在他的下一个周期当中找到另一个人来释放他的愤怒。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业都是单独的，这点你听懂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业都是单独的，你的业其实跟别人没有关系。你有一个遭人骂的业，你会出现一个正好匹配的人，其实跟这个人其实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这个人拿掉，像象棋一样，把你面前的这个人拿掉，你拿掉以后，有另外一个人会替代他的位置。所以每一个人只是一个管道，或者说只是一个演员，他奉命运的召唤，来到你的场景面前，充当这个演员。所以如果你的视角是如此的透彻跟宽广，你丝毫也不会再埋怨这个人了，因为你知道他只是充当了那个棋子，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即使他在一秒钟内死了，你会有另外一个人填补他的位置。所以出于这一点，你完全不必要对这个人有怨恨。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表面上看他好像对你有私愤，对你很不满，他好像跟你个人间有业缘有怨恨，其实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它只是凑巧，由于能量匹配的法则，调动了它，来到你的面前，来充当那个骂你的人而已。仅仅是这样。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他的个人的世界当中，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所有你眼前遇到的这些人都是演员，而且都是，记住一个词，都是临时演员。你千万要记住，你眼前碰见的所有的人跟事跟场景全部都是临时演员，并没有谁会生生世世的跟着你，不是这样的。包括你的妻子、父母，他们都不是生生世世跟你在一起的。你总是有新的组合，总是有新的匹配，总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新的，你无法成长。实际上，你总是碰到同一个人，你还如何成长？你必须碰到点新的。而命运非常理解这一点，他总是会给你一些新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新的人，他会多么落伍，他会多么的乡巴佬。他必须碰见一些新的人，必须碰见新鲜的事物，他才会变得见多识广，他才会变得更丰富，他才会变得更加的完美。所以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所有你眼前的这些人都是临时演员，即使这个人也许跟你已经 有10生20生的夫妻关系，也许。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说，10生20生对于整个灵魂的这个时间表来说，只是一瞬间，一眨眼。对于整个灵魂的时间表来说，没有一个人是固定的，所有的人都是临时的。所以你必须把你的眼睛放得够远、够宽、够大，然后你就不会对任何人或者事物有那么一丝的执着，不会了。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临时的。当你这样，当你在无限的意识状态中面对这些临时的场景，你不会再有执着，你不会再真的把他们当真，你不会再被他们激发。好，当你在某一个周期做到了这一点，接下来的下一个周期会发生什么？如果第一个周期你没有处理好它，那么第二个周期它会回来，你不及格，你就会重考补考。而第二个周期也许会更强烈，随着你的意识状态的高低的差别，也许更强烈，也许会变弱，都有可能。那个匹配是取决于你的，你会变得更低，它就会更强烈。你的意识如果更高，它就会更弱。啊，你的频率越低，你就会吸引一个频率更低的、脾气更坏的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你如果频率升高，在第二个周期你会碰到一个相对来说缓和的场景，或者相对来说不会那么产生冲击的场景。而当你在第二个周期，你已经彻底的超越了它，意味着你的频率更加升高了。所以在第三个周期，你几乎已经不会碰见这样的事，而是碰见一个同一个类型的一个更好的事。所以每次你超越掉一件事，在下一个周期它就会变得更完美，总是这样的。但是在那个完美当中，你依然有你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你毕业了，但生命的奥妙永无止境，生命可以学习的地方永无尽头。所以第三个周期你还是会碰到一个类似的，但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事。这个正面的事也许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像上一个周期那样面对你谩骂这样类似的场景了，它会变成一个新的状态，新的课题，你需要学习它，你依然需要吸收它。它就好像游戏环节当中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闯关啊，因为我从来不打游戏。通关，对，通关。你每通了一关就上升一节。对，你的装备，你的频率都会更高。也许你在训练期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潜水者。而你在遭遇期的时候，你会碰到一条船，一条将要翻覆的船， 而当你顺利地面对了这条翻覆的船，你丝毫也没有紧张，丝毫也没有被它困住。你在第三个周期，也许你碰到的还是条船，但船上坐了很多人，它并没有翻覆，它的整个场景变得不那么负面了，变得正面了。你开始面对的是一条顺利行走的船，而且上面有很多人，上面添加了新的内容，添加了你没有经历过的别的内容。而那些人，那些船上的人，也许给你带来了新的经验，他给你带来了新的眼界，他给你带来了新的体验等等。生命以这样的方式从负面渐渐的越来越向正面的场景过渡。你渐渐的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跟了悟，而且这个了悟总是越来越向正面的方向前进。你会知道的更多，也许你开始第一个碰见的是个泼妇，第二个就将碰见的，一旦你超越了这个泼妇，第二个你就将碰见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同类型的人。也许你第三个碰见的就是一个天人天女，他不会再骂你，但他会教导你，他会帮助你，他会在很多方面提携你等等。非常神奇。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八字命运，你会发现每一个周期，如果你真的前进，它变得非常神奇。你难以预料在下一个八字下一个大运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几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未知数。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已经超越了你前一个大运里的那些负面，那么在下一个大运里会出现的人就非常令人期待。他一定会给你带来些什么，而且永远是正向的，有帮助的。这就是庄子说的，你要经历磨练，你不要浪费时间，你要把握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尤其是当你达到无限意识以后，你必须要仔细地把握每一个场景。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和人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认为一个人了悟以后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一通百通，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正好相反，一旦一个人了悟以后，他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而且那个工作变得如此的密集。在你了悟以前，你几乎是昏睡的。你的生命当中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你对他们都是无意识的，糊里糊涂的。但是一旦一个人了悟以后，你忽然发现，即使在一个钟头之内，你都会发现你以及你的周围在一小时内已经发生了无数的事，有太多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跟你的周围。 他会变得如此的珍惜时间，他会变得拥有大量的信息量，对的，没错，他会变得有强烈的紧迫感。也许我这样讲你很难亲身体会到，但是一旦你达到无限，你也许有会开始体验到我讲的话。你忽然发现你有了强烈的紧迫感，你忽然发现你甚至不舍得错过哪怕十分钟，十分钟你都不愿意错过，甚至一秒钟，此刻的一秒钟你都不愿意错过，你几乎对当下的一秒钟充满了强烈的兴趣。这是一个了悟的人的心理状态，这也许常人很难体会到，但这是真的。他忽然对当下的所有的事件都充满了兴趣，每一刻。我记得莲花生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文字啊，我把它找出来。这段文字你需要很仔细的领会它。大意是说啊，莲花生的这段文字大意是说，他说一旦你拥有无限以后，你既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聚焦的投向外在的事物，也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聚焦的投向内在的事物。我们上过课程的人有印象吗？我在课程里面讲过这段话。你的心既不要投注在外界，也不要投注在里面，而是保持在无限，也就是中间。这意味着你同时看向两个世界，既看到了外在物理世界，也看到了内在的心理世界。你同时看到两个世界，这是一个技术活，对，没错，这是一个技术活，这很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每一秒钟你都会觉得你走在钢丝上，对，你在玻璃窗上，对，你在每一秒钟你都会觉得你走在钢丝上。如果你走在钢丝上，你绝对不会分心，你在每一秒钟都会认真的去看，因为你一分心，要么错过外在的事物，要么错过心理的事物。而只有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才会完整的既看到外在，又看到内在。当你完整的看到这两者，两个世界的时候，你有一种胜利感，你有一种来自全然的兴奋跟满足的味道，你会突然变得很满意，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理由。你只是偏向于某一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从内心会觉得你的人生是不圆满的，你好像没有完整的活着，你在你的内心里会突然有一种感觉，你活得不太完整。除非你同时看到两个世界，这种完整感立刻油然而生，你突然觉得你现在是活着，完完整整的活着。而这种完整给你带来经验， 这种完整并不是你变成了一个行家，还不是。这种完整意味着你开始变成了一个潜水者，真正的一个游刃有余的潜水者。娴熟了，你对游泳、潜水这件事，也就是随时随地走在钢丝上这件事，娴熟了。一旦娴熟了，老天自动会安排场景到你面前，你不需要去找的，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老天爷什么时候给你安排考验，根本不需要担心。他在等着你，他已经等你几千几万年了。他在等着你准备好的那一刻。所以曾经有人说，上帝从来就不会给你超过你承担的分量，他给你的总是你能够承担的。然后来了，一旦你变得娴熟，能够稳稳地站在钢丝上的时候，新的周期就开始了。有一条船开始过来了，不仅仅是在水里游泳了，你开始忽然看到远处有一条船过来了。那个考验来了，那个能够激发你的东西来了，你应该庆祝，你应该非常高兴它来了。除非它来了，否则你根本没有可能向前进。你可能躺在温室里向前进吗？不太可能。你必须走到室外，你甚至必须走进风雨里，你才能前进。所以他来了，他是上帝派来的。记住，他是上帝派来的临时演员。有无数的临时演员会被派到你的生命当中，只要你准备好。但这只是一半儿。为什么说这只是一半呢？因为这只是游刃有余的前一半。他的状态还类似于一个勇士的状态，对不对？你刚才听那一段的叙述，他有点像一个勇者，一个挑战万难的勇者，但勇者的阶段还是前一半。真正的娴熟应该是什么样？真正的娴熟应该是一个老者。他就像是达到了真正的如流水一般温柔的老者。他变得悠然自得，他不需要再像一个 一个勇士那样冲锋陷阵，因为他更娴熟了。他就好像一个大内的武林高手一样，他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下棋，一边挡住你的攻击。对，他就好像从外家拳已经变成了内家拳，所有的外家拳都是攻击性的，很猛，看上去很厉害。但是真正达到高深以后，他就变成了内家拳，他变得很柔，看上去好像很慢，但你完全无法打到他，你再猛的攻击都被他化之于无形当中。这就是一个菩萨的境界。前面勇者的境界还是一个行者的境界，所以可以把它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备式，一个潜水者，他只是在做准备，他变得在钢丝上能够熟练娴熟。第二个阶段是勇者，我们把它叫做行者，他还是行走在道路上。第三个阶段是老者，是一个真正的菩萨的境界，他已经变成大内高手了，他已经变成内家拳了。当然菩萨也并没有圆满，他在这个状态中会变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以至于最后达到纯青绝点，也就是一个佛陀，一个圆满者。整个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从充满挑战变得充满音乐，因为灵魂喜欢玩耍，所以这是一个先苦后甜的道路。一开始也许是挑战性的，但越到后来越是充满音乐，充满流水般潺潺的温柔跟欢笑。这就是你的道路，这是每一个人的道路。这就是灵魂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